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五根五力啊。这个五根五力就是信、净、念、定、慧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仰对于这个人的心情、心的稳定。透过信仰，慢慢这个心灵可以成长，产生悟性啊，那么这个达到开悟的境界。定，精进呢，是你只要活着一天，这个生命一定是精进才能活得好，才能活得下去啊。只要有一念啊，是这个消极性的。啊，退缩的，那么这个生命就活不好啊。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你往啊，事情总是要设法去圆满、去解决的，那么我们就叫精进。碰到一件事情想逃避它的啊，想规避它的，我们说它是叫做非精进。那么要想生活的好，也非得精进不行。我们生活在这个人间，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但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好的去面对它，用智慧去面对它。那么要去面对它，就必须有正确的知识、正确的态度、正见、正确的一些工具跟方法，那我们称为叫做念。那么这还不够，一定要心里面安定才可以啊。那么定的部分呢，那么我们就讲说，定一部分呢就是深得的闪定，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天生这个身体本身也有一定的安定的力量，我们会让自己专注思考去解决问题。但是有的人这个定的部分可能因为纷繁太重受到破坏，所以生的这个定呢必须要自己能够去做一些调整才可以，那是生得的闪定。但是修得的禅定，就是透过定修行，然后我们慢慢的产生了智慧。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接下去要谈定根跟定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很容易啊，被这个种种的这个攀缘哈、啊，所这个就是种种的攀缘所牵引，或者是会被种种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所蒙蔽。所以佛法里头谈这个缘字啊，大家注意，其实缘字这个字呢，就是攀缘，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碰到的事事物物，其实都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缘。其实这个缘呢，我所经验过的事情都会形成我的缘，所以十二因缘的缘呢，不是什么这个要结婚的时候才叫好姻缘而已啊，哎，那是姻缘，也是姻，也是缘的一种啊。那么这个无间缘，就是有些东西你不接，没有间断的，有些东西一直都是要持续的，这是无间缘。哎，你所缘的东西也会变成缘啊。但是好好的学佛法，看清楚这个缘会把我们绑住，这个叫增上缘。缘有逆的增上缘啊，这个有顺的增上缘。我们能透过缘，我们因缘而堕落，我们也因为增上缘而让我们往上提升。所以缘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称它说叫做缘。 那么你看，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啊、听到的、接触到的，其实都会构成我们的缘，它影响我们下一次的行为，影响我们的事。所以唯识家是非常重视缘这个课题的，我们很难脱离缘的锁链。但是如果我们一念能够超脱它，我们就不会被杂乱无章的啊，这个被这个缘这个拖着走。所以这个禅家的说法是说，如果你能做得了主，那么你会去运用，你成为这个缘的主人；如果你做不了主，你就变成缘的奴隶啊。这个六道轮回是因为缘的锁链在牵扯啊，我们能够超然物外啊，那么这个成就声闻缘觉，然后才能够去行菩萨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以声闻缘觉的涅槃啊当作我们的基础呢？因为我去行了菩萨道以后，我会被菩萨道的那个缘给卷住啊，所以菩萨道本身就必须包含了那个涅槃，才叫真正的菩萨。所以菩萨这两个字叫做觉有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妙法莲华经里头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涅槃城，荡荡涅槃城，那个涅槃城其实就是佛所给我们的化城，就是中间佛所变化的那一个清净的，让我们得到喜乐的那个城。然后接下去，那么在化城里头，大家休息完毕了，觉得体力充沛了，法喜充满了，然后进一步要去实现菩萨道啊。所以这两个分不开，我们必须同时要修这个心，让它清净下来，又同时必须去行菩萨道。那么这个生活里头，人只要你活着，这个大脑有一个特质，而且这个特质相当的明显，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后代回这个部分。我们不只是对我产生我执，我的执着，我们还要对种种的事物、种种的这个见解，甚至于种种的环境，它产生一种执着，就是我喜欢我原来这个样子的。所以无论是你吃的、用的、看的啊，居住的、接触的，一定都有习气，也就是这些执着。可是我们却面对很多的人生，必须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要去克服很多的困难。可是我每克服一些困难了以后，我就很容易执着在这个过去的经验里头。所以我常提醒大家，这一次的成功经验往往会成为下一次成功经验的障碍，是不是？我们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说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哎呀，我不习惯听这样子的话啊，我不习惯他那样子的做法，我不习惯这个颜色，我不习惯这样子的光线，我们都会的啊。尤其是一些意见的东西，我跟你就是不一样，所以一代与一代之间差别也很大，不只是人我之间的，同一个家庭就是双胞胎，他彼此之间也都会不一样。好，除了这个之外，我执更厉害。道理讲，同卵双胞胎应该很接近的，但两个同卵双胞胎在一起，意见还是有很多的不同，而且这是我的，这不是你的。如果你不好好去用一个适当的方式去教导他的话，这双胞胎也是一样会起冲突的。我执是一定在的，回不去的我。所以有这些东西，我执 对事物的执着习气越来越重，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心里面就被牵扯得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同，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你的利益跟我的利益不同，你的立场你的意识跟我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了敌意了，有了敌意，在敌意里头起了种种的冲突，跟着就来，所以演化成这六道轮回里头，所以古人这么讲说，十法界在我们心中，六道也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一念执着到把自己的智慧般若全部都锁死了以后，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里的生活空间会变萎缩的，变很小，什么都看不见，都就觉得就是整天都很烦恼，就是烦恼在那个牛角尖里头，那个东西，我们佛法上称它叫无间地狱，就是没有空间呢，而且它是不间断的，你要懂得跳出来才行。那么这里面有偏邪的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恶鬼啊，这个畜生啊，这个种种的这个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会表现出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谈五根五力这五种根本里头，信净念定慧，最后目的是开启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并不是我们搞心理学的人在搞的那个智慧智力测验那个智能哦，不是那个智能哦，那个智能是只是其中的世间法的一部分而已啊，是多种智慧里头的一种而已啊。可是我们谈的智慧是这个也是包括在其中之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描述的那一个部分，那个慧性，所以它必须透过禅定，透过这个我们修行愿意去行持，让心能安定下来。所以禅定最重要的就是练习我们的心能定，不只是让我们的心修得的禅定，是我们能够突破种种的障碍，不被这些种种的这些缘给困住，不会被这些无明给绑住，不会被这些烦恼所绑住啊，然后完全能够洗涤开来，那个叫做清净。清净心智如是万金，有了这个清净心智的时候，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清净觉照，都可以这个很自然的，可以这个有很好的这个知觉，或者是有很好的觉性觉悟来处理问题，而且也觉悟到整个生命的究竟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在过去神赞禅师呢，他所写的这个诗里头啊，他不是这么讲吗？这个因为神赞呢、啊，他离拜别了他的这个剃度的师父，然后后来行脚到了百丈啊，这个唐朝的时候，这个百丈禅师那里就在百丈的门下开悟的。他后来为了感恩他剃度的师父，回到了他原来的这个师父的道场。那么这个有一天呢，他回来以后，有时候跟师父讲话总是不太一样。有一天呢，他的剃度师呢就在那个窗边拿了一本经在那里读的大概很认真吧，然后他就这个刚好那个窗边的旁边有一只这个蜜蜂或者是苍蝇在撞的那个窗啊，那以前的窗是用纸糊的那种窗啊，他就在那里撞那个窗，撞不出去，他就在那个地方站着在讲，哎呀，这个空门不肯出啊，头窗也太痴啊，百年专固执啊，何日出头时啊。 啊，还在提醒他的师父，真正成道的问题不是你读几部经，读几遍经，而是经是要拿来开会的，是要开启这个智慧的，在提醒他。所以这个师父又抬起头来就看着他，他说：神赞，你自从离开这里去行脚又回来，每一次讲话不都不太一样，你告诉我，你出去外头到底学了些什么？他说：启禀师父，跪下来跟他讲说：师父，我是到百丈门下得了个歇脚处，在百丈之下开悟，真正可以歇下这个心了 这是清净的这个心，得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心，所以我突然回来服侍你。你看他回来还帮他师父洗澡呢，帮老师父洗澡呢，他洗澡帮他擦背的时候，还给他拍一拍，那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胜。你看这样子，这样提醒他呢，是不是？哎，然后他回头出来过来看看他，他说：佛虽不胜，但能放光。就一直在提醒他，到现在他的师父才完全领悟到。所以他的师父说：我现在知道了，我也领悟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堂讲经，我来听经。是这个师徒之间那一份勤奋哈，那一份智慧令人激赏。所以开会是很重要的，读经读几遍不是没有功德，福德很大。你多读几遍以后，潜心的读经，一定会在你的内心里头产生很好的一个这个潜在的力量在那里。第二个，用现在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你很虔诚的读那么多次，那个心，那个虔诚的心，会在你的神经网络的某一个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啊，以后你可能用到它的有关于这个法的悟性，而这个悟性会自然开启开来，所以他的福德很大，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要开启这个智慧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定跟慧是等持的啊。所以呢，《大圣义章》啊这部论里头这么说：说诸法呢以慧根力观达明了，就是你要真正的悟法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有生之年能够开悟这个法，让生活活得好，生命实现的充实光明，行菩萨道，而最后又能够悟入那如如的法界，回到你自己的家，回到极乐世界。要这样子的话，要注意的是诸法慧根，这个是以慧根力哈，那么这个观达明了啊，你才能够真正从那个地方透过你的观照而得到明了，故名呢那么慧根，所以就叫做慧根。所以慧者呢具行方便，有了这个慧啊，那么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很活泼的去创造啊，那么观达明慧，就是一论呢真心体明自信无暗目之为慧。也真正讲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这个真心体明的这一个实体，本来都有的，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慧性。我们既是要用这个慧性，也要认识这个慧性，但是它必须是我真正的领悟到这个慧性才可以。你想想，各位，古人会这么做，说，各位坐在这里沽名利利的听经者，那个听的那个人他是谁？不是你的名字，不是你的一大堆的资讯， 而是你的名字，你一大堆的资讯，你的过去的经历，以及你的种种情绪的背后，这些只是一大堆的资讯而已。那个背后，它才是我们的慧心了。那么，有了这个慧心，我们才能产生这个生命；有了这个慧心，我们才产生了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现象界。那么，可是我们一产生了以后，我们就被这些东西给缠住了。所以大家是不是很清楚的还记得《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它一直谈的是信觉必明。当你这个慧信，你觉悟的时候，信觉必明，是不是？你就产生种种的明，明就会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个造化，现象界的东西，包括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以信觉必明。可是妄为明觉，可是你只要在明上去知觉，去执着在那个地方，那就接下去你就生活在妄里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既不是在觉里头，也不是在妄里头。可是我偏这边就在妄里头，我偏这边就在觉里头。可是佛就告诉我们，不偏不倚，也就是中道。中道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作为一个大菩萨，我生活得好，可是我也很清楚，在这个行慈悲喜舍之道，这个行这个古佛之心，但是我也看到了那如如的空性的自我，那不叫做自我了。如果再叫我，就已经不对了。那么，你静坐的时候，为什么要进禅堂来静坐呢？为什么要去做一次禅期呢？不做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你有办法在家里做七天吗？有人服侍你吗？你要感恩呢、啊。你去做那禅期，那七天里头，把万缘放下，尤其啊，到了这个清净的欧兰诺道场，欧兰诺就是清净道场。万缘放下，家里的种种的戏服啊，那么情染全部都放下，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做一天，从六妙门，从观呼吸，从属水止观环境下来，一直到啊调心调静下来，你看到最后，就是那个坐在那里观着呼吸、听着呼吸的那个人。那不叫做人，那是我们的自信。你有时候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坐在那里听着你的呼吸，你还想呼吸的背后，呼吸的背后是什么？古人说道在呼吸之间，这个法性在呼吸之间。你只要想到真正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空性，这个所谓的真如这一块，然后你再来生活，你会很开心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古人这么讲说，大使一番再活现成，他的意思是，我那个死是指这个执着情染的部分放下，回过头来也我看到了再活现成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叫慧性，叫空性。过去啊，赵州禅师写了一个鱼骨颂，就是木鱼啊，还有我们做法会的时候，木鱼不是敲的木鱼吗？还有是叫这个骨啊，鱼骨。你知道他怎么写呢？他写的四大由来造化功。四大指的是指什么？就是地水火风，指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指的是我们现象界的这些生活，叫四大。四大由来造化功，就是有这个四大啊，那么这个造化成这些林林种种的万物啊。